去了
陈旧一心不乱，
对，烦恼
不烦恼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一是这个善巧方便，断烦恼的时候一门这个力量是比什么都大。菩萨帮助我们了，菩萨的帮助注意要晓得，他那个帮助也就是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清楚，方法给你说清楚，真正是做去断还要靠你。菩萨没有办法帮你把烦恼断掉啊，如果菩萨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们还要修个什么行呢？不要修行了吗？菩萨大慈大悲啊，我们求求他，他就把我烦恼断掉了。这个事情
是自家的事情，
佛菩萨无能为力。
你们读了念经，你晓得阿难尊者最初就是抱这个心，
所以他不大修行，他光听经，多闻第一，他不修行。他为什么不修呢？佛是我的大哥，又最喜欢我，到时候他不就把我的烦恼断掉了，我就成功了。
他以为有这么个靠山，
到后来遇到摩登前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佛也帮不上忙。这个时候才知道修行要紧啊！如果不能真正修行，听得再多也是涉世俗宝啊，那才是真正叫啊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那不肯修是糊涂啊！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典型啊，都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，来启发我们。第三就是我放弃令一切众生协力种种不可意色身相为出发心。这个底下是在讲的就是方法了，这一句是叫你呀断嗔恚的烦恼，你一切都不顺心的嘛，不顺心的五欲六尘，当然你看到就生烦恼嘛，啊，是不是愿等会？愿等会呀，这个范围很大。不是说啊，但是讲是人，对某人是我的冤家对手，我看到他就生气，看到他就生烦恼，那是愿等会的一小部分。啊，人是环境，还有物质环境呢。这个地方我最讨厌，我就最不喜欢这个地方，环境。可见的不痛快的事情，有人事的环境，有物质的环境啊，除这个之外还有自然环境啊，你们哪个喜欢台风，哪个喜欢地震，都不喜欢吧啊。如果在六道里面谁喜欢三恶道呢啊，所以要晓得这个境界非常的广大啊。那么菩萨叫你舍离，你要离开啊，离开用什么方法呢？啊，修忍如度。啊，在这些境界里面修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啊，用智慧观察，或者我们讲呢，用智慧去观照，啊，照见一切法空无自性，你就不讨厌了，啊，就不会讨厌了。 就我们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景美那个大楼啊底下的时候，我今天去看的时候，底下那个好像那个摊贩全部撤除了，今天早晨我一看全部撤光了。啊，以前那个摊贩的时候，那个每一天那个鱼虾那个臭味道难闻得很。啊，到楼上去听经啊，必须要经过那个很不好很难受的那种气味。如果对一个真正修道的人来讲，他不算是坏境界的。如果我们在这里走过去的时候，心里还生烦恼，马上要觉悟，哎，我怎么还会动心呢？怎么还会着相呢？你要不着相，你就不会动心。喂，着相了，佛教你不取相，你取了相，吃了个臭味道的相。那呢，心里不高兴了，你动心了，那不是正好修行吗？没有这个境界，你不知道，你的烦恼心有，你没有发现。这个境界一现前，马上就自己发现，发现之后把它压下去，这是功夫啊！这是功夫啊！所以。无论大乘法小乘法，修道人先从哪里修？先从逆境里面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逆境呢，容易觉悟。啊，所以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，多半都是出在清寒之家。他能够发奋，他能够坚强起来，他要出一口气啊，他要奋发自强啊。富贵人那个淘汰人呢、啊，比这个逆境呢、啊，那要厉害得多啊。人一想富贵，就想得糊里糊涂了，啊，志气就被消磨掉了。所以这个顺境呢、啊，是最容易淘汰人。逆境能够促成人的成就，所以佛小乘非常着重于头陀恨，大乘也不例外。佛虽然是不赞成无益的苦行，有利益的苦行不赞成，所以华严经到后面得生有德童子章，说出大乘菩萨的十二头陀恨，是叫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学清净，学不着相，学如如不动，舍离一切恶因恶缘，在这个里面不生烦恼。这个佛门里面讲功夫，不是少林那个功夫啊，有很多人的佛门的功夫都搞错了啊。我们这个出家人走到外国，这外国人看这个电影呢，晓得中国出家人有武功啊，一看到法师，哎，你有没有中国功夫？问我有没有中国功夫？我们这个功夫是断烦恼，是功夫。在境界里头不动心是功夫啊，我们的功夫讲的这个，这就是逆境，底下一个顺境，所以你就晓得逆境在前，顺境在后。我发起尽一切，这个是我发起令一切众生舍利种种恩爱别离愿憎会苦行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这就讲到这个 顺境了，恩爱是顺境啊。这个是一般有情众生无法设立的，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办，特别是在中国，为什么呢？牵涉到伦理的观念，父母对我们有恩呐。所以佛在戒经里面讲，出家一定要父母同意，这是从原则上说。可是有许多人父母不同意，偷偷的出家了。你们看虚云老和尚念谱，虚云老和尚就是想尽方法逃出家的时候出了家的，他的父母没同意。谭旭法师的隐尘回忆录，我们这印了不少送给大家的，谭旭法师也是没有得到家人同意他出家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种权柄，父母同意这是正常，最好是能叫父母同意。父母不同意出家了，那得要真正有成就，确实可以超度父母啊。父母当时不晓得出家的功德利益，所以说是儿女情长啊，想尽方法去阻拦啊，不知道出家的功德利益啊。佛法里面讲啊，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啊，那是福报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那也学问呢，哎呀，这个成佛太难了，要成了佛九族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报，才能升天啊！那成不了佛，那还不是枉然。这个地方成佛的意思要搞清楚，这是成什么佛呢？是藏教的佛，那个地位就不高了，不是究竟佛了。宗门常说嘛，明心见性，尽心成佛，就成这个佛。这个佛呢，原叫初住菩萨，他的功德，他的福报，你家的九代祖先都能够受得到，都能够享受到，这是大福报啊。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，就是得礼业先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是不是真佛呢？是真佛，一点都不假。我们在楞严经里面看到的二十五圆通章，那二十五位菩萨都是代表圆教初度的境界。前面二十四位讲的简略，最后一位观音菩萨说的详细啊。所以到这个境界就可以以三十二应身啊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他就可以现佛的身份啊。其实他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就有这种能力啊，随类化身呐。所以出家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有些人自己啊做了错事情，
做了很重的罪业。知道这个罪业将来一定要遭严重的果报，那么你要想消灾，要想啊解除这个冤结，用什么法子？法子固然很多，不太容易。最直接最有效的无过于法院弘法利身，这个方法比什么都有效。往年我在台中，李老师的学生呢，他老人家会看相，看到这个学生当中啊，这个相貌比较薄一点的短命的，他都特别劝他发心出来讲经学讲经，确实能够很有效的转变命运。这个道理实在讲呢不难懂，不发心弘法利身，我们这个寿命是业报啊。这个报尽了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俗话所说的呀，阎王注定三更死啊，不敢留人到五更啊，这没法子的。可是你一发心弘法利身了，这个事情马上就变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的福报不是自己众生的，这就叫尘缘再来。那我自己寿命虽然是没有了，可是众生有福，我自己的福报没有，众生有福啊，众生要听经，我发愿给他讲这个经，托大家的福啊，大家的福增长自己的福报啊，这道理不难懂啊。正如同我们中国古礼啊，中国古礼上是讲的，你的冤家对头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但是这个人现在在政府做官，你不能报仇。为什么呢？他在这个地位上是为大家造福，是为众人在那办事，你报仇要等什么时候呢？等他哪一天下了台了不做官，你才可以报复他。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，因为他在台上他要为大众服务啊，他有能力有智慧替大众造福，你要把他这个你一为了私人报仇把他杀了，大众想不到他死了，大众失去了这一个贤良的人了。这给我们佛法里面成面带来是一个意思。所以说我们是能够发心为一切众生，为续佛慧命，为弘法利身，就能转业。恩爱要晓得，一定要能够舍礼啊，要觉悟，这个东西是大麻烦啊，在这个是生死根本的根本啊，舍怨这个冤家对头啊还容易啊，舍恩爱难啊。可是你一定要觉悟，这是生死根本啊，这个不学不能出三界，麻烦大了啊。佛法的说是难学能学，难断的能断，就是指恩爱来说。那么这个舍，诸位要晓得是舍在心地， 上能不能写呢？思想上不行。这个就是说呢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不坏世间法，这叫大慈大悲。心地里面决定清净，看一切众生跟看父母一样，看父母跟看一切众生一样，平等的慈悲，没有偏爱，这叫大孝啊！把孝顺父母的心呢，扩大为孝顺一切众生，变成平等的孝，清净的孝心。可是对于父母生活要照顾啊，不是说儿女出家了，对父母就不管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如果对父母不管了，释迦牟尼佛就不必到忉利天宫去讲经说法，去供养他的母亲了。佛已经大孝啊！不过在这个时候，就恩爱还有千年的时候，这一见面呢，就又增加一层烦恼。这个时候最好远离一点，像这个弘一大师啊，他这一出家之后，他家里一刀两断，绝不往来。那怎么样拜托想见一面，拒绝不见面？为什么呢？见一次烦恼增长一次。如果你每见一次心地清净，没有这个烦恼，可以行，没问题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原则，对于自己清净心有没有干扰，这个是大前提。如果对清净心没有干扰，天天见面也不妨。菩萨要注重什么？天天跟大家见面嘛。难道你父母跟你见面你就要拒绝吗？那哪有这个道理。如果对于自己清净心有干扰，那是要势必要远离的，这是一个标准。这个里面自他两方面都有功德利益，我去年在香港讲经，我的老母亲还在，36年没见面了，第一次见面，这一般人一定哎呀又痛哭流涕了。我见了面子呢，现在先拜佛，拜佛坐下来听经，若无其事。他也不错，他也很能沉得住气啊。我觉得这个很难的，三宝加持啊，如果不是三宝加持，他做不到啊。我带他就跟带一般信徒完全一样，没有两样啊。在那里没有住在一起，因为那个中华佛教图书馆是男众道场，没有女众啊。听完经之后，玉明法师的人，我请玉明法师接待，住在他的龙华寺啊。那么我每天呢，抽一点空到他去看他，陪他一两个钟的，没有这个什么情形都没有。这个多见几次面没关系。如果见了又是苦啊，又是这些，又是那就沉到远远的距离，那就不敢见面。还有啊，我都见到啊，没有见面得到家里信啊，拿到信啊，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了。你说那个情多重啊，真正是难分难割啊，那个麻烦，那非常非常麻烦啊。所以我们讲功夫从哪里看呢？这些地方就是看功夫啊，就晓得自己的境界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啊，这个恩爱不是好事情啊，要提高警觉啊。恩爱之极啊，就变成冤家对头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它会变的啊。 最初好的不得了，到最后的时候是恨的不得了，它会变的啊。所以要晓得那是假的，那是暂时的，别当真。你把它看穿了，你的心就清净了，不会呀、受这个假象欺骗啊。所以要晓得众生用的心都是假的，没有人用真心的啊，虚情假意呀、何必认真呢、真心是清净的，真心是没有分别执着妄想的，那个心是真心。所以只有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是真心，他永远不变。他为什么不变呢？因为他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他永远不变，真正慈悲呀、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到你自己修学成就了，不要说你现在啊，你的这个父母家庭眷属你有办法帮助他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父母眷属你都有能力帮助他，这个都自在、这才叫真正报恩啊。再看底下一句，我发起令一切众生协离种种恶业因缘愚痴等苦心。那么这个是这个三句啊，正好头一句说的是嗔，第二句说的是贪，这一句说的愚痴，三多烦恼。恶业因缘无量无边，都是从愚痴生起。愚痴就是对于事理的真相不明了，这是愚痴。第一个对我们自己就不了解，莫有自知之明啊！啊，你是自己知道自己了，我生从哪来的？我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？我这个事情办完到哪去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自知啊。如果说生不晓得到哪里来的，死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是无有自知之明。我在这一生当中，在这一天当中，起心动念，造的什么因，将来有什么果报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有自知之明。我今天起心动念啊，一切造作不晓得将来的果报，这是愚痴啊。经上常说啊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因为菩萨有自知，所以菩萨起心动念呢，他绝不造恶因，他晓得恶因后面一定有恶报。菩萨与佛也不能够避免的啊，要想避免恶报，只有不起恶念啊，不造恶因，那当然就没有恶报了嘛。这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，所以要舍愚痴，舍愚痴 要开智慧。开智慧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智慧一定从定里面开发出来的，那是真智慧。不是说我看得多，我念得多，我见闻多，那没用处的。不要是在佛法里头不许口，就是世间法也不行。诸位如果要是念过学记，礼记里面的学记，学记可以说属于教育之学，学记的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我记得很多，念得很多，记得很多。我什么事情到处问，问了人家给我讲，叫记问之学啊，道听途说啊，不能做人老师啊。要做人老师，一定要误人子弟，那个最后道。那么换一换，什么人才能做人老师呢？开悟啊，悟出来的啊。从前念书啊，都讲求悟性啊。我自己这个年龄还念了大概是两三个月的私塾啊，以后就改成学校了，就上小学了，我还念过两三个月私塾，我 还记得很清楚啊。那个老师的时候啊，看到我，哎，这个小孩啊悟性很高，还有这么一个评语，有悟性啊，说一说，哎，他就懂了，能够举一反三，悟性啊。从前读书人是讲求悟性的，不是记问之学。像现在做学生很苦啊，好多东西叫你记啊，满脑袋去记忆，苦不堪言。在从前不需要记啊，不重视记忆啊，就重视思想啊，让你自由发挥啊，换个重视智慧啊，不重视记忆。佛门完全是讲智慧啊，所以这个四处世间法教学，可以说在原理原则上都相通的啊。儒家也重视定理啊，佛法更重视禅定这一种功夫。虽然说得来不易，并不是得不到。如果佛法里所讲的这些法门，我们要是有一桩做不到的话，佛说这个法门就有过失。你们注意想想，对不对？他说的我们做不到，岂不是拿我们开玩笑，来吊我们口味？那佛不就变成无聊了？佛所对我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所讲的啊，以我们为对象的，全是我们能做到的。我们做不到的他不讲啊。所以诸位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会听到许许多多新奇的东西，我们这个世界没听到的。那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人根性不一样吗？他们能领得到吗？比如说在大学里面啊，这个教授所讲的东西，你要跑到幼稚园给小朋友讲，那不叫开他的玩笑吗？他怎么会懂吗？啊，哪有这么无聊的老师呢？不会。佛法契机切理，你就明了佛所给我们讲的，我们通通都能做到。问题是在哪里？我们不肯做啊，或者我们不信啊，或者我们信的不深啊，或者我们是行之不吝，没法做到啊。如果真正具足了信解、行愿 没有做不到的。首先要建立我们自己清净的信心，拔除一切业障啊。起心动念之初最要紧了，要觉而不迷。人生在世，寿命长的活个100多岁，100岁的人少啊，太少太少了。就算你活100岁，弹指之间就过去了。中年以上的人这种体验就非常深刻。我38年到台湾，想想刚到台湾那个时候就跟昨天一样，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将来还有38年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世界能得到什么？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。唯一真实的清净心啊，清净心里面生无量智慧，这是真实的。啊，无量智慧的，在你成就一切功德，不造一切恶业，这多么自在呢？这一生清净自在，来一生更自在。古人能够证得的，我们现在能证得；我能够证得的，诸位大家都能证得。就像当年李老师那个时候教我们，他自己告诉我，我能够证得，你们也能证得，果然不错嘛。问题只要我们自己肯干，没有不能证得的。所以一定要晓得，恶业是生死根本。修行，真正用功夫，真正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一切的恶念才起来，就把它压下去。所起的念都是善念，善恶最初的标准，就最起码的，我们初学这个标准，为一切众生着想的，利益一切众生的。这就是善，为自己着想的通通是恶。这个诸位一定要深深的去想想。佛这个话非常有道理，因为你起心动念都为自己着想，你不是修行吗？修行第一个破我执，念念为自己着想是增长我执啊！你要破我执，天天在增长我执，你这个我执哪一年才能破得了呢？大乘这个方法太巧妙了，起心动念为众生着想，念念为众生，久而久之把自己都忘掉了，那个我执啊，不破自然没有了。这个法子太巧妙了，比小乘高明太多了。小乘你看到见到位，一直到阿罗汉，天上人间七番生死，才能把我执断掉。那个方法真是笨啊，太笨太笨了。所以玄奘大师称阿罗汉称愚者。你看八十规矩颂就是愚者难分是愚根，真正是愚笨。所以想到大乘方法的巧妙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，如何去利益众生，叫众生现在的利益，来世的利益， 生生世世都得利益，这叫大善财。唯有佛法才能做到，把佛法变成我们社会各种事业，那就是本经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代表的。由此可知，佛法不是一种空玄的理论，它能把理论与事这个事项集合成一体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理事一如，事事一如，这个境界真正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学佛吧，要多从这个上面去体会，多在生活环境里面历事练心，这是经历，刚才讲了顺境逆境，都要经历，在这个练心，练什么心呢？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练我的清净觉心，《三皈依》里面讲的，觉心、正心、清净心。这叫真正的修行，真实的成就。好了，今天呢也只能讲这几句了，我们的时间就到了这个经文里的要紧的地方多讲一点，那个好懂的地方呢我们就多念几句